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继续的看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的内容了。第七章的九节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：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先知奉耶和华的命指责以色列宗教和政治的失败。在宗教方面，以色列民他们迷信敬奉假神，所以啊，他们的丘坛和圣所一定要被拆毁了。在政治方面，他们也是不义的，所以他们一定会遭受到异族的侵略，所以他们将会面对战争和刀剑之害。王的家庭呢，一定会遭遇大灾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也应验在耶罗波安的后裔撒加利亚的身上了。那当时我们看到的是内乱，在以后呢，他们将会再次的面对外患之害的。七章的十到十七节这个地方，我们将会看到先知受逼迫的。那根据第七章九节起的记述呢，阿摩斯很明显的在攻击北国的宗教和政治的体系，他指责耶罗波安王和亚玛谢祭司。从第七章的十到十一节的叙述，公信当中大概对于阿摩斯在北国传道的事情已经有所听闻了。这一次阿摩斯直接的面对亚玛谢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传记的方式，这个传记的方式呢，是以两个的情景衬托起来的。第一个情景呢，就是祭司亚玛谢向耶罗波安王告发。第二个情景就是亚玛谢对于阿摩斯的警告。在这个警告当中，亚玛谢还加上了威胁性的责骂。他有王作为他的后台，所以他就毫无顾忌的对阿摩斯施以压力了。阿摩斯怎么做呢？他就说出了他是蒙召奉耶和华的名去说出这个的宣告的，然后他就以这个权柄对以色列民做出了非常严重的指责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阿摩斯完全不提耶罗波安的名，他责备的对象只是亚玛谢。那当然我们都晓得了，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也包括了王的家庭了。七章的十节经文这么说：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，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。祭司亚玛谢一定要负责在伯特利王的圣所一切的教务。那也许呢，北国在政治不安的情况下，对于宗教人员，尤其是先知集团呢，都会有所猜疑的。那甚至呢，有的学者就认为了，当时也许真的有先知集团图谋革命，要推翻王朝。耶罗波安二世呢，他是属于耶户王朝的。而耶户的背叛呢，就是由以利沙这个先知集团来协助的。在经文当中提到了担当两个字，担当原来的意思就是容纳。容器是有限量的，是没有办法超过容量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是比喻了阿摩斯的话呢，是以色列民没有办法容纳的。十一节经文这么说，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罗波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在这里亚玛谢引用阿摩斯的话，这个似乎不算是诬告， 因为阿摩斯的确是提到了耶罗波安。但在这里呢，其实阿摩斯不仅是指着耶罗波安，而是指着耶罗波安的家。第七章九节说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，这里清楚是指着王的家。王既然是管理整个国家的，所以他对这个国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国民犯罪，那么那个领袖就一定要负责任了。提到了耶罗波安的家，耶罗波安呢，既然是一家之主，当然他也是无可推诿了。至于以色列民他将要被掳呢，却是在先知的信息当中屡次提到的。有关于以色列民被掳的预言呢，那大概是在撒玛利亚传讲的，可能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再提说了。阿摩斯宣讲的时候是公开的，他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会负上全部的责任，他根本不需要祭司去告发他。第十二节，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，你这先见啊，要逃往犹大地去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。祭司亚玛谢是差别人去禀告耶罗波安王。从伯特利到撒玛利亚大概有50公里，但是呢，王家呢就不一定会立刻采取行动来干预，所以亚玛谢可能就自作主张了，向先知立下了一个警告。那一方面他自己是仗着王室的势力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他又不能够不对耶和华的仆人有一个畏惧的心理。如果这个先知给他赶走了，那么就算是把这件事情给平息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在这样很矛盾的情况下自己想办法处理。亚玛谢称先知为先见，那究竟这个是一个尊称呢，还是带着一个很轻蔑的口吻呢？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九节说，现在称为先知的，从前称为先见。撒母耳记下第24章11节提到了先知加德，就是大卫的先见。在以赛亚书第29章10节以及列王记下第17章13节，先知和先见两者都是并用的，似乎是同义字。那但是我们要留意啊，弥迦书第3章7节呢，就将先见和占卜的并列，都是被指责的。先见为了得到报酬，就常常投人所好。可能亚玛谢就是以这种眼光来看阿摩斯，认为他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赚钱。那如果他要赚钱的话，他不需要跑来北国啊，他可以回到他本地去混饭吃嘛，不要在北国这里扰乱人心，耸人听闻，还要人家听他的劝告，好像呢这个真的是来自神的警告一样。亚玛谢的语气呢是怎样的，就是好像下逐客令那样，他说要逃往犹大地去。那这一句呢其实可以直接的翻译为，你还是自己逃往犹大地吧。犹大地就是阿摩斯的本乡了，当地的政府绝对可以容忍本地人在这个地方找工作糊口的，阿摩斯要在本地生存一点都不难。在亚玛谢看来，先知的工作无非就是为了求生计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在什么地方都不是有一个十分大的分别了。而且如果阿摩斯留在南方讲啊，他会更安全一点，因为他是要预言耶罗波安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将来会被掳嘛，在南方讲他就不会有什么压力了。对于亚玛谢来说，究竟这个先知的工作应该是注意政治环境呢，才不至于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的。好，第13节，经文这么说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南国的先知怎么可以在北国的圣城说预言，还要责备北国的人呢？伯特利是相当于犹大的耶路撒冷，是圣殿的所在地，这里自然有他们的祭司，有先知，不必有来自南方的人到 到这儿来做先知的工作。王的圣所不仅是王敬拜的地方，也是他权力的掌管的地方。王自己也可以处理献祭礼拜的事情啊。那这里还有王的宫殿，王的居所，他常常都会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就是他权力的中心。王在这儿有生杀权，众人都不可以得罪他的，更何况这个南国人好像阿摩斯这样说这些可怕的话。所以啊，阿摩斯迟早呢，有一天他将会面对非常严厉的一个迫害。十四节的上半部分，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。在阿摩斯对亚玛谢的回答当中，我们看到了阿摩斯在尝试解释他的身份，他也很想表明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。首先，阿摩斯否认亚玛谢对他的估计和看法。阿摩斯既不是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说预言，也不是以说预言的方法来谋生的。他唯一的动机就是顺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执行他的使命。我原不是先知，那这句呢就表明了阿摩斯本来不是先知，先知不是他的行业，他没有这样的身份。在他蒙召之前，他不是从事先知的工作的。当然现在呢，这个就完全的改变了。那亚玛谢呢，就完全将先知的职责是当作谋生的职业的，所以呢，他才会叫阿摩斯回到犹大去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。但是对于阿摩斯来说呢，这个先知的工作不是拿来糊口的，这个也不是人的意愿，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呼召。阿摩斯是要顺从神的呼召而已。亚玛谢称阿摩斯为先见，可见呢，他就认为先知的功能呢是说预言的。先见呢是跟占卜的同列，那虽然是先知的前身呐、那毕竟呢这个是比不上先知那么崇高的。这个可能代表了亚玛谢看阿摩斯的时候呢，就觉得他是在那种比较低的水准。那在我们的眼中又怎么样呢？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阿摩斯呢，并不是好像亚玛谢看他那样，在那种比较低的水准。他就是一位先知，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。我原不是先知啊，这几个字也说明了以前不是，但是现在就是。先知的门徒这几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先知的儿子。儿子呢啊，也有可能是指着门徒，可能是专指呢这个行业的人。所以呢，这里可能是指着先知群当中的一个。以前呢是在伯特利吉甲呢就有这一类的先知。那个时候啊，先知是有学校的，有不少都是科班出身的先知，他们也从事礼拜的仪式，而且呢是可以有薪水的，他们是属于这个先知的组织。在这里阿摩斯呢就否认了，他自己作为先知的工作是独立的，他只是受耶和华的差遣，蒙召做神的工人的。好，十四节的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。那我是这两个字究竟是指着过去还是现在呢？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并不是十分的明显，但是其实释义本呢就做过去，而拉丁文就做现在。牧人呢，这里不是指着普通的牧人，而是那些畜牧的增产者。那所以呢，有的学者就根据这个情况就说了，他的经济情形啊，一定是不差的了，属于小康的。他又提到了他是修理桑树的，桑树是在地中海的滨海平原，或者是约旦河岸附近的山谷，在地势低的地区，桑树特别的茂盛，一年有四次的收获。修理是用铁器来剪除的。果子经过枝叶的修剪之后，一定会变得更甜了。这种的工作大多数都是由穷人来做的，因为这个收入工资很低。那如果阿摩斯真的从事这样的工作，是不是代表他很清苦呢？ 那他究竟是小康之家还是非常的清贫呢？那有学者就认为了，或许这个修理桑树不是他亲手工作的，他只是做一个督导的。他督工是作为一个副业来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。那不管呢，我们是倾向于哪一个的说法，哪一个的解释，我们要想的一点就是阿摩斯的生计是不成问题的。他不会是好像亚马谢所说的那样要靠说预言来糊口，他的生活已经有保障。他从事先知的工作完全是出于回应神的呼召，他接受神的托付，要向以色列民，要向北国的王室来传讲神的信息的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。亚马谢就认为了蒙召做先知呢，其实是为了糊口，但是阿摩斯呢，却认为这个是为了服侍神，要代表神去传讲信息的。那今天在教会当中，作为传道人的也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，一种呢可能是为了糊口或是得到不同的利益，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为了回应神的呼召，要忠于神的托付，好好的管理教会，来服侍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的。今天不晓得您是不是传道同工呢？您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您的态度就是阿摩斯的态度。那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阿摩斯这种态度，就是忠于神，要回应神的呼召，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。